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18日星期三，美指徘徊在7个月低位，黄金下破1910，美油突破81美元，欧洲央行考虑在3月份将加息幅度调整至25基点，俄罗斯预计在2023年增加原油出口。昨日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俄罗斯央行开始进行货币互换，以提供人民币，日限额为100亿元。欧佩克月报显示，2023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测为222万桶每日，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为 2.5%。 欧佩克12月原油产量增加 9.1 万桶每日至2897万桶每日。俄罗斯消息人士称，俄罗斯预计在2023年增加原油出口。俄罗斯预计制裁将对石油产品产生影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欧盟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十轮制裁，主旨是堵住已采取的措施的漏洞。俄外交部表示，将扩大欧官员禁止入境名单以回应欧盟。普京向杜马提交草案，要求废止欧洲委员会与俄有关国际条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7日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荷兰已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欧盟建立首个应对核事件等相关危机的战略储备。美国1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录得 32.9，为2020年5月以来新低。加拿大12月 CPI 月率录得负 0.6%， 为2020年4月以来最大降幅。加拿大12月 CPI 数据公布后，加拿大货币市场预计加拿大央行本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约为 73%， 高于 CPI 数据公布前的 70%。 美联储巴尔金表示，只要通胀居高不下，我们就需要加息。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称，美联储可能会在春季末和夏季初放缓加息步伐。据了解，欧洲央行政策制定者讨论情况的官员称，欧洲央行考虑在2月加息50个基点后放缓加息速度。受消息影响，欧股转涨至9个月最高，10年期的债收益率跳水10个基点。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Philip Lane 支持加息至开始限制增长的水平。美国白宫方面表示，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债务计划可能导致威胁全球的经济灾难，并将削减对边境安全、食品安全和其他必要政府活动的支付。白宫表示，国会必须无条件解决债务上限问题。评级机构穆迪表示，今年布伦特原油的平均基准价格将低于去年100美元每桶的平均水平。如果欧洲或美国的经济疲软持续到明年或进一步恶化，油价可能将会远低于目前80美元每桶的水平。苹果发布新款 MacBook Pro， 搭载全新 A2 晶片。12月芯片交付时间缩短了8天，至少为2017年以来的最大环比降幅，表明该行业的严重短缺问题正在迅速消失。美欧就通胀削减法案展开磋商，未达成实质性成果。德国总理舒尔茨称，我确信欧洲与美国之间一定不会发生贸易战，我相信德国今年将避免出现经济衰退。美国与欧盟签署了美欧关税配合协议，公告称该协议一旦实施，将使美国能够在英国脱离欧盟后保留其现有的各种农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该协议将为包括美国大米、杏仁、小麦和玉米在内的多种美国农产品恢复有利的市场准入。摩根士丹利2022年 Q4 营收同比减少 12% 至 127.49 亿美元，略好于预期，净利润同比降 40% 至 22.36 亿美元，2022年全年净利润同比降 27% 至 110.29 亿美元。 高盛2022年 Q4 营收同比减少 16% 至 105.93 亿美元，逊于预期，净利润同比减少 69% 至 11.85 亿美元。2022年全年净利润同比减少 49% 至 107.64 亿美元。综合多家媒体消息，微软计划裁员超过1万人，并且可能削减多达1/3的招聘人员规模。当地时间周二，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沙特阿拉伯财政大臣穆罕默德·贾丹表示，沙特对以美元之外的货币进行贸易的讨论持开放态度。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2年全国 GDP 突破120万亿元，达121.20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3.0%。 国家统计局局长抗议2023年中国经济目标是会整体好转，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具有一些有利条件。2022年我国人口减少85万人，主要由于新生人口在减少。刘鹤，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房地产仍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李克强，要进一步统筹抓好能源和其他重要商品，保供稳价，继续努力推动经济合理增长，稳定物价水平。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不能出现新的交楼风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访华，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2022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累计实现净利润 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 工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18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05和195元，春节出行加满一箱油将少花8元。宁德时代与未来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深圳拟推供有产权住房，售价约为土地出让时市场价的5折。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1月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共88款游戏获批。网易，暴雪的提议是蛮横的，不得踢的，且不符合商业逻辑的。滴滴出行 APP 上架安卓手机应用市场。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周二，美元指数仍徘徊在7个月低位，收跌 0.17%， 报 102.38。 欧洲央行考虑在3月放缓加息至25个基点的消息，令欧元对美元失守 1.08，英镑对美元最高涨超 0.9%， 日高升至 1.23， 美元对日元在日本央行决议前继续下跌，128关口告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升超7个基点至 3.59%，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由涨转跌，最深跌6个基点至 4.18%。 日本期债收益率连续3日超过政策上限，市场押入日本货币政策继续鹰派转向，减少宽松，或宣布结束 YCC 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黄金多头趋势有所修正，现货黄金收跌 0.38%， 报 1908.71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收跌 1.42%， 报 23.93 美元每盎司。受超出预期的中国 GDP 数据影响，WTI 原油持续上涨，突破81美元，收涨 2.54%， 报 81.01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收涨 3.17%， 报 86.64 美元每桶。欧洲天然气从一年半新低反弹，美国天然气盘中涨近 11%， 收涨近 5%。 天气预报显示极地漩涡可能席卷美国。美股走势分化，道指收跌 1.14%， 纳指收涨 0.14%， 标普500指数收跌 0.22%， 特斯拉收涨 7.4%， 摩根士丹利收涨 5.8%， 高盛收跌 6.4%。 道指受第二大权重股高盛拖累，高盛最深跌 8%， 收跌超 6% 为近一年来单日最差。欧股普遍收涨，欧洲央行考虑放缓加息的消息帮助欧股止跌转涨。德国 DAX 30指数收涨 0.33%，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 0.09%， 法国 CAC 40指数收涨 0.48%，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42%， 西班牙 IBEX 35指数收涨 0.17%， 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涨 0.30%， 港股恒指收跌 0.78%， 科指收跌 0.14%， 体育用品股逆势走高，科网股涨跌不一，特步国际收涨约 10%， 腾讯控股、阿里巴巴涨 1%，百度、京东收跌 1.6%。 A 股三大指数早盘维持震荡，午后略有下行，创业板指走势稍强。截至收盘，沪指跌 0.1%， 深证成指涨 0.13%， 创业板指涨 0.24%。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较强势，百威存储、博通集成涨停，酒店及餐饮、景点及旅游板块午后拉升，证券、消费电子等板块涨幅居前，饮料制造、贵金属、医药板块跌幅居前。两市超2800只个股下跌，北向资金净流入超100亿元。今日关注11点，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和前景展望报告。14点30，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场压住日，央行改变政策。一月以来，为了维持十年期日债收益率上限在 0.5%， 日本央行已经购买量13万亿左右的日债，这种购债速度难以持续，日本央行的收益率控制政策已经完全失效。17点， IEA 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该月报将揭示石油需求的强劲程度。18点，欧元区公布12月CPI 年率终值及月率。21点30，美国公布12月 PPI 年率及月率、12月零售销售月率。投资者担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将借助数据推测2月加息规模。次日凌晨2点，美联储乔治就美联储与经济发表讲话。次日凌晨3点，美联储哈克就经济前景发表讲话。次日凌晨6点，美联储洛根发表讲话。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宁可错过，不可做错，我们明天见。